上次讲到73页，73页完，那我们这里面有谈到这个熏习啊，最主要这里面还是在从各个面来证成这个阿赖耶是存在的理由哈。我们一般来讲，之前应该也提过哈，在证明一个道理的时候，有几个，第一个是校正，一个是理证的哈。校正就是佛所说的道理啊，有经典留着。那理证是在推理上的哈。那这个，如果撇开来谈的话，我想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再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思考这个东西的理由哈。像现在我们大概都比较对教理的这种繁琐的东西啊，有的人也比较不容易承受了哈。琐琐碎碎的，但我想我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了。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哈，但未必真正的心开意解。所以在道理上，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简略。那简略就好像说我懂了，那我开始修啊。那所以说一开始如果对某些道理啊谈的琐琐碎碎，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核心意义啊，你会有点不是很欢喜，那要么就产生就是我们投入的修学，到最后反而变成是，我一直在浸淫在这种理论当中，类似像戏论，就是研究唯识变成戏论。为什么在理论上转？但它的意义在哪里？你导不出一个修行来，导不出来，所以学归学啊。不容易产生欢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了解佛法以后产生了所谓的心开意解，心开，好像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那种对法的皈依啊，没有，那这类人他就是智慧也有时候很高，但却是在这种文字上耗药以追求文字。简单来讲，就像我们以前读哲学，就是哲学啊，哲学家。那有的哲学家当然有另外一个，可是有的人就在理论上谈。但现在这个问题的这种人呢、啊，有哦，反而比较多数的是，我们不容易去耗药去把道理弄懂。所以文字上的探讨，有的人会觉得，尤其有些人想心耗尽的人，会觉得这样的讨论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所以显然还是必须要定位好你为什么学这个的意义。就好像我们后头还会有一阵子都会谈着阿赖耶识的存在的意义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教理的存在，它代表了一个修行的依止处啊。你唯有道理能确定的很真实，你才能信得下去，你才知道修行的关键在哪里，你才知道说我现在的起心动念跟我的影响关键在哪里。正因为它存在在里，它有这样的作用，所以你现在的每一个动作都跟你的因果有关，就会产生这种，就会有这种信受会出来。因为我了解这个关系里面背后的整个身心结构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轻忽我任何念头，乃是我的修行结构应该怎么样才能修行有感应，就会才会有作用哦。可是我们会有点耗。这个厌烦好简啊，就是不喜欢这个烦啊啊。那结果时间一直过一直过，就好像说我们很容易去听开示，我们去了解佛法。那我们听听我们会有感动，那我们也好像照着方法就在修。但我们就我跟大家提的就是修有用没用要拿来检查。哼，有用没用要拿来检查，不能没用的就没用。你不要以为你跟三宝保干净，你就能解脱。这不是靠保干净呀，这靠实际上身心改变的。 我们刚开始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修道人，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这个哈，谈一些让大家更清楚，因为这就是实际的例子。在过年这段时间，我们是有一位想，因为现在我住那边，最近把它改为南众道场。那有几个比丘，因为他想啊，所以我这个道场就本来是女众，要改为男众，女众另外一个到一个地方去。那有一位很优秀的比丘要进来，那本来想说过年这个时候开个僧团成立会议，啊，几个啦，就五比丘，刚开始，嘿，结果有一位法师，他很用功哦。哎，持戒也很精进，很清净，人也很随和，啊，各方面都非常好。那跟我的缘也不是，就是我曾经在一个道场我上过课，他听过课，后来他因为他想自修，啊，他想要修忏，所以暂时告假，啊。来见我，我说好啊，那我就帮他找一个地方，让他至少半年。那这个过年刚好暂停一下啊，他有私事，那还有就是要开会。结果就回来，那过完初二就下山办显示，那完了以后开完会，他必须要回去继续用功，也不算闭关啦，不过就是一段时间。下去就没再回来了，死了。啊，你也会很压抑啊，我也很压抑，就这样就走了。那一回去，马上一个病一找，癌症，反正速度之快啊，让你挡都挡不住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产生很强的一种影响，什么影响？就是说。你可以是一个持戒很精严的，你很用功修行，但你最后的念头是放哪里？我们很多人到最后会有求生意志，我要么就求往生，大还可以啊。你有求生意志，会不会有？因为这种现象，连我们以前的学长，无缘的学长也曾经发生这种事情。刚开始会有无法接受啊，壮志未酬身先死啊，常使英雄泪满襟啊。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你平常的功夫到底有没有？这个功夫不是说你念佛打坐，哦，我认为核心的问题不在此，而是你对生死看多少，看得透多少。你这一点看不透，叫你念佛念不下，我告诉你，念不下。所以这种对法的建立认知啊，绝对不能轻忽的。所以我昨天在一个地方开示，我说换做你们，因为当这个情形一下突然来，那刚好我在外面上课啊，刚好在处理有些事情，必须马上处理，我没马上抽啊。我想说应该癌症，那不会吧？刚发现而且还没蔓延呢。我想说啊，过几天我去看。来不及，连过几天都来不及。那个速度之快啊，好像有一个顽皮鬼，你稍微想一下说做这个事他就跟你跳钱，你稍微做这个事情就跟你跳钱，你来不及反应。你看这种快到连王子要死的临终者都一下都知道自己，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会死，但也不要那么快吧。那请问在座，你们认为你们需要几天调适心理？你认为你们需要几天去调适你们的心理？假如你碰到，而这个调适是不是真的能调适来？这就牵扯到你的正见。所以你看，多少人在修行这条路，其实已经被这种修行的假象给自欺欺人了。你不要以为你表面上持得很清净哦，你不要以为你很，你今天问题你对生死看了多少？ 你就算现在感应很多人跟你助念，那我问你，你自己放下没有？所以我因为我没办法去，我请一个法师跟他讲，不能有求生的想法，任何想要继续延续生命的想法，在一个修道人的身上不能有，只有旁边人，交由旁边人帮你努力，你只有准备死，你不能有一丝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变暖，不会变暖啊，不能就想好啊，不能想说这我怎么办，不能一直找说看有没有任何好的医生让我赶快觅医神医什么医的，不能。即使这个不是哪说，就像我们现在好好的都这样想了，所以我们经常念四日已过，命已随减，啊，如旧头燃。我们不会说头着火的时候，哎呦太晚了，明天再救好了。对吧？你头发着火了，你当然是马上处理啊。可是你就是马上的意思。所以我后来花姐在，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谈这个例子？因为我看太多了。你不要以为你的佛教事业很大，就你表示你放得下哦。你不要以为大家赞叹你就表示你放得下哦。你不要以为你的弟子很多，就是你表示你功德很大哦。那是无关的。你可以是大家都以为你解脱，可是你的神识就漂浮在这个空间，走都走不开哦。因为挂碍未舍。有啊，有。曾经有一个地方，哇、哦，大概很热闹啊，哦、啊，他走了。那有人一看说，没有，他没走啊，他在上面不会回来回去的。哇，嗯，不要讲，会不会有啊？我们出家人后来变成护法鬼神的很多、啊，因为那个庙是他盖的，他死了走不了，他变鬼道。所以这牵扯到就是你的见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，那这个见要玩真的就必须要你心开意解，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整个身心纠结，你现在为什么会有对生命的爱着，这个爱着的生命的本质在哪里，你要不看得透你能放得下，将心比心，换作你临时来的，你现在能几个放得下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让我们觉得阴龙宛在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觉得就像兄弟一样，虽然跟我的缘不是很深，但因为这个人很随和，非常难得，很有品性的，很容易跟人家互动的，非常难得的，所以短短的时间你会觉得这个就像自己的兄弟啊，都是前一天前几天都还在这里，大家在因为我除夕夜我跟大家谈谈道风啊，谈谈的、啊，那不就在眼前吗？下去就没再回来。你让你我说以后这个是菩萨示现，菩萨示现，那不是你就是他嘛？啊、哦，在轮流轮啊轮就轮到你了嘛？那你会觉得就在一个旁边突然一个就消失掉了，好、哦，就像我们在这里胡言已经多少年了。新来的同学去留去来来去来去，诶，我昨天在讲一个地方，就是说我们都要摄影一下哈，摄影一下，每一届都摄个五分钟就好了，十分钟，然后你再晃，几十年下来，你看人面孔一直改，只有土地没改变，哦，被我们盖来盖去这样而已啦，其他的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，那这个啊，这个走了啊，这个走了。啊，这个哦哦，那时候他那么年轻哦，那几年他走了啊，这个那么年轻呢、啊，哎，走了，到最后那个你也走了，迟了没多久就要迟到你了，你看这里走多少人了，对不对？反正跟忽远有缘的走多少人，有些都还比我年轻的吧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？因为像这一类事情啊。最近我有一个亲人，他也是，他以前他也学佛，在最近比较用功一点了。为什么？突然有一个前一天才见到的，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、有能力、非常人难得的，隔天现在变植物人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道理现在讲归讲，但能真的信得下去的很少。”他哎呀， 一定要留个空间，所以我们不要说等我们哪时候才用功，不是，现在保上起来没死就是用功的时候了，你不要等哪时候。那这个心情一定是你要了解这种整个身心颠身修行的核心意义，否则你就摆个样子修，没用就是没用，你还以为你真用功，你还站在你的本质上的执着，你根本还没醒，懂吗？就说你根本还不是很清楚所谓的生死轮回的根源，所以你修的不过是以另外一个执着再修另外一个，去掉另外一个执着，你修行不过是在满足你另外一个执着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修行是在满足你另一个执着，那这个就麻烦了。所以像这一类东西都务必要我们要很清楚，那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东西，你务必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谈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，看似琐碎，但你要是不能把它核心的道理建立一个完整的认知，你不知道你的生死所依止的原因在哪里，你这个执不破掉，你后头一条路都一直继续下去，你以为你在修行，没有啊，你根本从来没有碰到那个根本的病因啊，你的苦集你根本不懂啊，你不知道苦在哪里啊，苦那个集因然后到了苦果它的关系在哪里嘛？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这建立的，就之前我们谈的，这就是法住世 啊，就是建立这种观念，所以务必要带着一种能理解这个修行要领的这种观念心情来闻法了，包括我们现在听其他的课也是如此，否则的话真的我们有时候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假象的修行给误掉，你多少岁月啊，也会误掉了，你以为你在修，其实未必哦，啊，所以同样一个场合，你自己能不能用功，能不能成就，还是要看你自己哦，你自己能不能，道理都讲了，但我们看无常的道理我们讲多少，可是我们几个人能真正信得下，好，你看这种现象就你旁边里面跑出来了，好，你再伟大，你再多大的事业都，你在你多少修多少佛法，你要是观念没改变，该怎么轮回该怎么轮回都是照规矩来的，照你的念头来的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嗯，是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从佛法的角度啊，再检视一下每个人在修行呢、啊，到最后的结果，其实我觉得一阵惶恐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走了，可是。我们就想想到底稳不稳啊，哎，因为到最后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面对生死有一副洒脱相的，之前洒脱临终的时候就怕的大部分是这样，那很少看到很笃笃定定的，不要说自己得到了，就是说他对法信得过，所以说我这样讲说前前后后都听到一个什么，一个广清老和尚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只有这个不怕死，碰了那么多个，就是这个不怕死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洒脱得很，病归病，他不在乎。啊，反正是旁边在担忧。我们一般来讲是当事人有担忧，想要求生，结果反正，所以我说功夫有没有功夫，这是真的东西啊。那因为这是就是最近感受到了碰到了啊，我想也提供大家思考思考了，哎，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哈。我们现在有些同学已经毕业了嘛，啊，补学分完了啊，走了，那学分补完了走了，好，现在要补另外一个学分啊，回到常住去补另外一个学分，那补啊。大家毕业了也要补学分，你看大家补完能不能补得完啊？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哈，我们有校友会啊，大家见面了哈，大家就谈谈啊。可是大家不妨，其实以后有要是有学长大家回来啊，我们说心安了没？就这样，哎，你心安了没？你是哪一届？哦，第几届？你心安了没？还没，赶快用功。嗨，这样简单。哎，嗯，对啊，不是吗？那么多年了。 就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。我们七十页，四曰：如出世间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刚才这个跑掉了。我们七十四页哈，这个就在讲那个法界等流的问题哈。法界等流里面哈，如何兴起出来？我现在这个大家了解一下，法界等流为什么它熏的时候，它又放在阿赖耶识，又不跟阿赖耶识一样？好，这个之前谈到，因为我们所熏的，如果站在世间相对的，你就会产生矛盾，是吗？就是说，你既然跟我是合的，好，既然是同一个位置，我利用阿赖耶识，我现在在熏，当然是利用妄想第六识熏啊。但我心于法界等流的东西入于阿赖耶识，为什么又不是属于什么？又为什么水乳合难啊？你他的后头不是啊？犹如水乳合俱转，然非阿赖耶识等，哈。虽复合是一性转，然非即是阿赖耶识，是能对治阿赖耶识种子性故。最后一句话是这样：如果你站在世间相对的话，既然你熏出来的东西又合转，又要对治它，不大可能。所以一定从一开始要知道什么叫法界性。法界性就是讲说，我不离开世俗地而得第一地，我不离开阿赖耶识，观阿赖耶识的虚妄性，这是和这个法界性是吧？法界无自性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所熏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利用你阿赖耶识，但我又没离开阿赖耶识，我得到的解脱并没有离开世俗地，是因为就世俗地观世俗地的实相，这是法界性。你看，因为它不能合，它不能离，它必须合。就像说我们的第一地有没有离开世俗地？没有，我们第一地没有离开世俗地。那世俗地是不是就等于第一地？不是，一个从世俗地来讲是缘起上的无自性啊。因为我们从缘起里面去看它第一地啊，但世俗地是从假有面来谈的啊，第一地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要讲说它合一位，但又不能一性啊，不是一性的。毕竟第一地，第一地是就世俗地的当体来观察，所以当你法界等流，你心许，所以我们的法界等流必须要讲如法的，否则的话，它会不会跟阿赖耶识成一性？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所闻法不是法界等流，也就是法界等流就是相应你法界的闻思修，是相应你法界性的这种闻思修才叫法界等流。所以变成我能在阿赖耶识，但我又不是虚妄的，因为我所听的是一啊，我听的是如实的啊，如实的法离哪里？如实法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？没有，以现前世俗地里面观世俗地无自性，现是世俗的阿赖耶识本身是不是就实相处？是实相处，所以他不能离开阿赖耶识，但他不等于阿赖耶识。这唯有我们定位好法界等流这个语词，你才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，否则你怎么弄都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。好，如果不相干，两个法不相干，如果法界等流所熏的种子无漏种子，这是什么？这种清净种子跟阿赖耶识是完全不相干，它不能合。但如果它完全味道一样，它根本不能对治。所以出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第一地不离世俗地的这样的道理，而所谓的世俗地自性本自空，这不是我们了解的道理。那这样的话就能合在一块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了解世俗法本无自性，是众生起颠倒才执它为有的。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建立在这个法界性、法界的法界等流这个意思哈，哎，必须要在这里。论曰：此中依下品心习，成中品心习；依中品心习，成上品心习；依闻思修，多分修啊，多分修啊，修作得相应故啊。 由下品然后成就中品哈，当然这个只是简单用一个语词，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哈。那当然这个上下品是怎么样，我们要看他这里怎么解释。四曰，此中下中上品者，因之一文思修所成会啊，所成会说，有比一有三种故，互有别异，文所成会是下品，思所成会是中品，修所成会是上品，一文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者啊。那前面有讲说一文思说修哈，的多闻修作得相应者是什么意思？为一闻思修等啊，一闻等烁烁猛力而修作故啊，就是说因为闻思修他多闻的一直熏习啊，然后一直感应猛力修行修作啊，又以此啊，此中啊下品为因得成上品，上品为因得成中品为因啊，得成中品，中品为因得成上品。所以这样的熏习是怎么样啊，这里面就是熏的意思，强调熏习的作用。它从下中上中文思修。那因此当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熏习的意义在哪里啊。这从这里建立我们在佛法熏习的价值跟意义。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心的话啊，针对这个熏习也可以谈到一个道理啊，你可以把它好好解答出来一个，到底佛法所谓的熏习是如何成立啊，如何成立熏习，到底如何成立啊。前面我们有谈到那个熏习，包括现在这里谈的为什么在下品啊，你看到一个法一个颠倒，我们在成就一个法的时候，最主要它这里面有一个原理，就是染污性一直去除，清净性增长。好，那染污性是如何成就？染污性为什么叫染污？那说这个染污性啊，如何透过闻思修才能得下中上品？好，这个熏习的意义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，这个法的案例，你看，像在经典里面有谈到很多甚深意义，为什么不直说？因为你不能直下修上品，你必须要最从很多道理上慢慢把它熏修，以后对这个道理的观察越成熟，你才能成就上品嘛。所以为什么修学佛法里面为什么有很多观念的养成是次第而成的？因为唯有这样，像我们叫闻慧啊、思慧、修慧，那闻慧一开始从以文字上的理解，从概念上的理解啊，这里面你注意看啊，在我们在利用在听闻佛法的时候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必须要靠你的世俗智，你无法跳开你的世俗智，所以是下品。是，你必须要依你过去养成的这种认知为基础来接受佛法。所以第一次在闻法的人是不是带着多分的杂质？是啊，你根本，你不要讲那个超越，我们现在闻法听法的时候，能不能超越他现在能认知的条件？不可能啊。所以任何人闻法到最后一定会带着什么？自己的主观想法。所以第一个闻慧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概念化文字？闻慧就是这样，闻所成慧里面很多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很多的文字，而这个文字的整个认知本身就是一个颠倒性啊。所以初学闻法能不能可能一下就听懂？那除非速会。假如你现在啊，像我们现在如果对语言的认知那么坚固那么信受，你所得的法就算你终于推论出来，颠倒就是颠倒。为什么？不过是符合你的凡夫逻辑，好吧？你以为懂？不是，是你用相似味道的逻辑思考，让佛法符合你的系统，根本跟佛法无关。所以很多人在佛学上很熟， 四字变从难，你懂不懂？为什么？你的逻辑性很强，而你的逻辑性让你把法看成有自信，所以你这个逻辑的建构啊，让你的法变了质，所以变成产生的相似佛法。那这个在任何众生闻法当中能不能回避？没办法回避，所以也不要想说一下子能悟入了。但你都不断的闻闻思的时候，你闻断闻思，他为什么这中间还要如理思维？所以闻思修，法随法行，不是修嘛？所以他必须实际的去操作，法随法行，修慧，如理思维，这个是透过不断的面向让你的见存熟。所以他需要什么？必须要从你认知的法去琢磨你认知的法。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比如说我们都要了解一个缘起性空的道理，假如你信得过这个道理，好，这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你的思维盲点。为什么？你一般我们任何思维都有一个什么，你的理论依止出你的认知点，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前提，逻辑上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前提，以便你让你得到一个结论。可是你这个道理懂了以后，你会发觉说，那我依的前提又依什么？是不是就开始越来越上品了吗？就是说你这个道理懂了，你对这个观念越纯熟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你所依的地方本身是背离你所了解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建立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，你是建立在有自信的道理里面在理解缘起性空，是错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从这里，你如果大家能知道，在看到经论里面谈的，为什么有些人从以佛法的理解建立的时候，他得法眼镜，他为什么能解脱？他绝对不是理论，因为他在理解的时候，他同时在知见的建立的时候，他就把执着放了。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？我光看到蛋糕里面有牛粪，我根本就不用修戒定慧，我马上就不吃了。那还要修戒定慧才不吃，那你也够笨的。一看，哼，就一下就没了，都连修定都不用修，看到牛粪就不吃了。是有那个观念，所以它是不从你的观念里面，然后开始去琢磨你的观念。所以光简单听法，能轻易改变你无量劫来的思维习惯，我告诉你不可能。所以轻易你读一读，然后没有继续的去找机会琢磨你的见，一直善知识琢磨你的见，你轻易得个结论，你就卡在一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反复的不断的熏习啊，好，烁烁猛力的而修作啊。所以说依这个其实每一个都有这个上中下，那他或者把它混着文思修三个啊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曰：又此正文熏习种子，下中上品因之，亦是法师种法身种子，以阿赖耶识相为，非阿赖耶识所摄，是出世间最近法界等流性故，虽是世间，而是出世心种之性。哎，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不，我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，我们一直忽略一个教学。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断在闻这个法，其实就在熏习这个种子。我们并不是懂很多东西，不一定要记意识很多东西，而是意识那一个见，意识那个见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一直在强调，就是今天我一直跟你讲路怎么走，走到最后不是要你收集那个地图，而是到最后知道说，其实就是不断让你知道怎么回家了。就只要得那个到最后地图，但我都已经知道怎么回家，我要地图干什么？像你如果在新竹已经很熟，你根本不会拿新竹地图了嘛。因为都在你心里的嘛，所以就不断的反复熏习那一个出世间一见。那因此我们在文法当中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一颗读完换一颗，不能将所有的见汇成一个出世间见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如果你看啊， 佛法里面的语词当中，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经常把诸宗诸派把它分派的？没有，都汇在一块。角度不同，但从来不会把它区隔，是往往是后台的人。他们在比如说四大圣论谈的东西，谈的时候，他就是说一个出世间见嘛。他现在你只要你所听的法是顺应法界等流的，等于是相应法界性的，就是佛法。你如果谈的东西是相应法界性的，就是佛法。那我就不断从不同的面去在熏出你的出世种子。所以从很多面，我今天跟你讲心经，你也会到这里来。我讲这个经，讲这个经，讲这个经，到最后你都会在同一个支见上来讲，你的出世种子才成熟的嘛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它是以阿赖耶识相为的啊。那非阿赖耶识色，因为阿赖耶识虚妄识，它是虚妄识。那我们现在所懂的这些东西是最近法界等流性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最重要是在那个法界等流性嘛啊，法界等流，所以就是法界性。刚才我们讲的，你要了解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诸法的实相是什么？那凡我所说法相应诸法实相，这就是一个正文熏习，正文熏习。所以假如这个法不能会在这一点上，是这个正文熏习就没有意义了啊。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法门的开演，现在因为佛法衍生到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很多的变质了。我们这里面当然所谓变质也不能完全是变质，因为有的是印记的啊，一下子不能听懂。但问题是啊，我们在说法乃是在推广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忽略它的善巧性，而以为究竟一，把这些善巧的作为啊当做实际啊，当做就是应该要这么做啊。像我们现在啊最流行的是什么，我们现在普遍道场里面几乎生活重心在哪里，你晓不晓？我们不要想活学院当然上课啊，很多人在乎的如何吃的营养。我你看一天当中营养吃的东西耗掉很多时间，然后注意这个饮食这个养生占了好多时间，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那个法无力啊就转到这边来，信不过很多的东西啊，当然是六根的问题啊，四大的问题要照顾，那佛法也这么讲啊，但真正的业力的关系不是这里，所以你照顾来照顾去也没什么用。现在就是很多东西啊，这个见没有养成啊，整个生活重心啊几乎都在忙世间法，忙世间法。那我们整个文法的熏修也经常是很习惯的，是一门课讲完换另外一门。我到现在还很少碰到有人积极在问法的哦。那可能你人家也不一定看得起你啦啊、哦。但我觉得现在人不大会懂得问，可能自己的方向还不清楚。就是他并没有明确想要解答的答案，五方问题，就是说我疑惑，但我知道我们撇开了世间人的啰嗦的分别心，为什么道理是如此，为什么我信不下去，为什么我的身心调整不来，为什么我对世间的依然执着挂碍啊？那像这种东西，他会在法上不管是经教不管现实，有一个核心追的问题啊，天天好像就在禅宗里面参啊，禅宗是参话头，可是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参话头，就是一直思维啊。像阿含经里面啊，阿难也是啊，阿难就是一直在打坐的时候，他想说缘起法甚深啊，不懂啊，所以他打坐完了，他就去问佛，难啊，很难懂啊，佛就说真的很难啊，是这样，连他这那么有空都在思维啊，好难理解啊。但那时候没有分宗分派啊，就是好难理解。那你很难理解，就问佛啊，佛就为他们说。其实生活很单纯，就是有一个核心想要解答的目标，就是法界性。到底法界性是什么？那所以说，整个法界性为了要熏习这个法界性的认知，本身就是什么？最亲近的等流性。这种熏习，这种文思修， 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开始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，就是破除你的疑惑处。你必须要不断的救，乃至有很多人在修学佛法，后来很容易会产生一个肯定。其实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本来都会有一种肯定的，就是有一种认知。你不妨就就这个认知去问法。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问嘛，很少去讨论。一般来讲，恐怕你也可能还没有确信说他能回答你所有问题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哈，在我们汉传里面出现一个大问题，就师徒之间不是建立法的关系不多，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师长教你就下面听，但这个不是这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到处都有，问题是我的核心问题啊，能直接帮你点出来，你信得过他理解，不是我懂得解经，而是我对法的见已经稳，我透过问答你，我可以得到答案。那种不断求法的，我讲求法。一直不断在心学，就像我等在这里，我不是一直在有被动的，你开课我听，你开课我听，不是，我在求法，我在求一个证件，有一个核心的目标，那个目标不是文字，而是那个见，那个见啊，就是法界心，何则为真实法界心？所以听的东西是由这里来的，虽是世间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心，凡夫心听闻这个是出世间法。而是出世心种子心啊，又出世心虽未生时，你看啊，虽未生时哦，就有没有作用？有，功德很大。问题所以说，我们讲他既然讲这样，我们反过头来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升起那种对治烦恼的？有没有离欲？有没有离欲？因为连菩萨道也是离欲啊，离菩萨道向来要有远离心的。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远离心，远离心就远离愧恼，远离群众，远离什么？菩萨即便是不舍众生，他也是远离的。他这里会产生哪些问题？所以说，当我们闻法闻很多所谓的甚深法，像我们像这个都是很深的法，但有没有升起强而有力的这种心？因为在道理上，他本来应该有，那可是你有没有啊？这个就表示我们闻法地不地当，或者说法地不地当啊。虽未生时，已能对治诸烦恼缠，已能对治诸险恶趣已这个险恶趣，已作一切所有恶业苦坏对治啊。它就有这种作用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所有的恶业的产生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从无明来的，从对他的一个错误执着，又产生一种造作私心所嘛。造作，那所以说你的心不死，你就没办法放下来。那你的心要死，是因为你要确认这个东西无意义才心死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念佛到最后为什么念不下去？为什么修很多东西啊？看似修，其实未死心。这是在过年时候碰到有一位比丘尼，他很有意思。来拜年，骑摩托车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年纪很大了。我说你最近身体好吗？他说，就是这样嘛。我说那你能骑来已经很好了。对了，还不错了。不过其实他随时都可能走的人了，因为他的心脏有很大问题。他说我现在只有念佛了，其他我都不做了。他有一次要到大陆去念佛，念死他。因为那个道场都是念佛的，他想说我今天念啊，如果死了他们也只好帮我助念。这种用这种也还不错的，因为死在这里还能怎么样，你当然帮他助念了。哎呀，那么多人哈，这个以后要死找对地方算好就好了，硬带给你这样。结果没死，奇怪，就这样。那一路上现在念佛，他说他的心脏有时候 他遗嘱经常放在身上了，因为那时候要出问题不知道。他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不过现在比较不一样。以前哦，心脏一开始痛的时候就开始要找人怎么办啊。现在不是，他痛他的，我还蛮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快往生了。他这样想呢，这就准备对了。 他不怕死，他信了、哦、不管他是不是真功夫啦，至少这个心态是现在我们修行人很少有的。也就是说他不怕死，他说奇怪，他痛他的，但我不会苦恼。我说痛，我这些业报终于要了了，那就专心念佛啊，他痛痛他的啊，我随时做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业报要了了，我要往生了。第一个，他对他自己有信心，对法有信心，对生死放得下。我说这个是过年的最大红包，嗯，是不是？我就一直在强调说，你准备好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有一种那个道心有了以后，他对烦恼心的造作性啊会减低，因为什么？你化解无意义，哎，所以我们是一个修道人，慢慢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说。以前你在克制烦恼的时候会很努力很辛苦，当你自己跳跃的时候说你、我也想不通嘞，我当初怎么会执着它，那么糟糕的东西我怎么会执着它，诶，这就对了，跳过去了。你如果还在忍耐必须这样必须这样，那个都还没，你跳过去你会发觉说好愚痴哦，我当初怎么会做这种肮脏事，这么脏这么污秽的东西你怎么会做，哎呀好意思，表示说他已经不但是忍耐而是厌离他了啊。其实这从你正见的养成的时候就会有，正见的养成就会慢慢有这种现象了。所以你看还没出世心啊，就是那个还没正了，开始有培养这个种子的时候啊，就开始有对治烦恼，能对治险恶趣，乃至你已经做的恶业啊，恶业必须要不断的等无间啊，一直要联系嘛，它才会爆啊，爆发出来。可是中间停了，我本来是灌溉你这个水，现在把你弄相反的，那这个就枯萎掉啊。所以说变成恶业造了，但恶果不会成，因为呢背后的后面的后勤补给上不来。就枯萎掉。所以你要是以我们要是没有赶快断掉我们的烦恼的时候，我们要报，随时都可以报。你说我这一生修行，它不是谁决定你嘛？你看哦，我看到很多大德这一生精勤修学，到最后病一起没用，哎，啊，你要靠谁？这没有，你说那都不波比，这都不是波比啊，这个因缘具不具足啊？因为你那么多的业，刚好这个你最重要，你平常都修得非常好，就卡在这一点上，你不能怪谁啊，这都是过去造的啊。就是这一生用功到最后关键的时候，竟然病因缘现前，恶道因缘现前，你会真的让你啊，不要无所适从啊。所以必须要见很熟的去把那一种恶因缘的缘给他枯萎掉啊，像他这里讲枯萎掉，又能随顺啊，随顺逢是一切诸佛菩萨啊，又能你看啊，这个就特别的，未能来逢是一切诸佛菩萨，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要能逢是诸佛菩萨，必须你有以佛相应的因缘。佛出世，你要有出世因才能遇佛啊。所以从他这边两个意思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即不见佛，亦然是供养佛。好，那以这个根源理由，所以你在世间法上，你也常能得益诸佛菩萨。从内在道理，不论你遇不遇佛，你恒见佛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讲吗？见法见如来吗？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因为你具有出世因，所以你会产生什么？常遇诸佛，就这样作用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